神农救瘟疫。纣王听闻邓九公降周，怒不可遏，又派妲己的父亲苏护出征。纣王以为苏护绝不会背叛大商，殊不知苏护早就对纣王的暴政心存不满，更因女儿胡作非为而深以为耻，早就有意投靠西岐了。可随军战将郑伦忠于大商，一心要铲平西岐，到了阵前便与黄飞虎交战起来。苏护没有办法，只好随他去打。郑伦手握降魔杵，扬手一摆，身后便有3000乌鸦兵赶来，将黄飞虎父子生擒。但最后西岐众将各显神威，郑伦还是受了重伤，两军相持不下。申公豹煽动了九龙山炼气士吕岳前来帮助商军。吕岳有三头六臂之能，又有刑天印、瘟疫钟等法宝护身，十分厉害。来到阵前与杨戬等人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吕岳见无法轻易取胜，便出了狠招，趁夜带领周信、李琦、朱天林、杨文辉四个徒弟飞到西岐城上空，向下抛洒瘟丹，要让瘟疫传遍西岐，让百姓生灵涂炭。不过一两天，城内军民果然都病倒了，只有杨戬哪吒无恙。杨戬火速赶往火云洞求救于三位圣皇。火云洞内，伏羲坐在神坛正中，神农与皇帝端坐两旁。杨戬躬身行礼，说明来意。神农送给杨戬3颗仙药，让他带回西岐，全城的人因此得救。西岐众将脱离瘟疫之灾，对吕岳一伙恨之入骨，纷纷出城杀敌，把商军将士打得连连败退。吕岳趁乱逃生，四个徒弟都战死沙场。苏护见没了阻碍，率军归降。郑伦也最终相信了大商即将灭亡，实属天意，非人力所能左右，也随苏护归降了西周。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究竟是谁？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，也常提起三皇五帝。可三皇五帝究竟是谁？三皇，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是天皇、地皇、太皇，史记补三皇本纪又说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可见就连司马迁也搞不清楚，只好记下两种说法。同样严谨治学的资治通鉴则说三皇是伏羲、神农、共工，历代古籍的说法不下10种。封神演义引用了三字经的说法，认为三皇是黄帝、伏羲、神农，而三字经只是一种幼儿启蒙读物，在学术方面的可信度是最低的。至于五帝，众多古籍中记载的更乱，燧人氏、伏羲、神农、女娲、祝融、皇帝纷纷上榜，伏羲一会儿在三皇之列，一会儿在五帝之列，可见对于三皇五帝的划分标准都是不明确的。原本也应该是这样，皇字的古意可以理解为掌握火焰的强者，帝字的古意可以理解为花朵一样灿烂伟大，这两个字都是极大的尊称，根本没有什么区别，又怎么会只有3个人能叫皇，只有5个人能叫帝呢？三皇五帝的说法原本只是古人随口一说，就像今天说起3、5成群、7上8下，数字在这里只是虚数，用来统称那些上古时代的人类领袖，后来文人就慢慢地给他们分起类来，颇有牵强附会之嫌。所以毛泽东才说 五帝三皇神圣事，骗了无涯过客。与其研究三皇五帝究竟是谁，不如厘清上古时代的发展进程。伏羲神农其实不是皇，也不是帝，更不是皇帝，只是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，和后世帝制的皇帝有着天壤之别。前文已经讲到，古人尊奉女娲是源于母系社会对女性的崇拜，伏羲是父系社会早期的一位领袖，之后是神农皇帝，又经历尧舜等人统治的时代，很久以后才有了夏朝商朝。这些历史进程经历了近万年，就算硬要给这些人物排个顺序，提起三皇也应该是女娲排在最前，伏羲等人都排在后面。